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每一个人来纽约时的态度是不同的，有准备多年后终于如愿的，有毫无准备就这么来的，还有想着将来会来纽约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纽约你需要有足够的力气，到了纽约你还要有智慧，有决心，相信自己能够适应这个新环境。在今天我们的纽约时光角，向你讲述李喜利和他的故事。他生活在纽约，他教书并开始写作。喜利你好。
你好梅晶，你好。
喜利你来这边是很多年了是吗？那你来的时候多大呢？
一转眼27年了，我是20岁来的，就是刚好那个好像21岁就超龄了，不能
啊，
龄吧，我是很幸运20岁。
但是20岁来的话，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都已经形成了，因为20岁的年轻人，你不觉得今天回看一下，那个时候自己也是很固执的嘛，也是比较难搞的吧？是吗？
我是挺固执的。我那时候听说是来出国，我说我不要去，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我也是随口一说。我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幼稚的就说觉得就说美国那是资本主义社会被剥削，普通工人被剥削，然后资本家那个牛奶什么有剩余的都倒掉，都不会给穷人吃。我真的是认为这样的理由还听说很多工人会失业，没有去。然后我认为我接受我奶奶在这边嘛，他就发动其他的亲友来说服我说我们失业了，我们可以有这个领这个失业金，不会害怕，没有说没有工作的。但是我就是说不来，就是随口一说，因为我不会说跟家人分开的吧，反正 父母家人都来了，我肯定就跟着来，但是我自己不是主动的来的，是真的是被动的、
嗯、被动来的。当时你是在大学里还是在哪里？
大学读了一年，刚好我们是93年十一月出来的，就第二年大学就开学不久，
嗯，
我是选择就做老师，我已经读了师范大学，我就觉得我的将来的生活我都安排好了，我为什么有那么太大的改变？
这么大的变迁啊！
对。
你来到这边青年人了，已经就是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想走的路。那你来到这边以后，你觉得就是刚一到的那种感觉给你是什么样的印象，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种冲击啊什么的？
我刚刚说我是被动的移民，人家主动的移民，他们做好了准备，他们要去学英文啊，要考托福啊、
嗯、
让自己的英文过关之类的。
嗯，
我刚出国那会还连学校的那个英文课题口语课我都不去参加，我就觉得反正去到美国再学吧。
啊、
哦、天天去图书馆见了中文书来看、嗯、我就觉得我好像我又离开我的中文世界了。我们在中国学的英文、
嗯、
来到这边是没办法交流的，真的一开始不行、
嗯、
还是会有一点挫败感吧。我去了一个成年人的高中，就是那些高中，就是让美国这边过了18岁还可以去读的那些高中，我就去高中又读了2年，
嗯，
然后才进了大学，是这样。就是对，
就刚来的那2年还是挺让人就是受到各个方面的那种冲击，都在心里面压着很多的事儿，听不懂，讲不来，那种就好像游离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那样的哈。
因为你看，
嗯，
没有朋友在这边了 ，OK， 你心里有什么想讲的？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像这么微信，现在一点就通。你又寄信给个朋友，一个半月寄过去，
嗯、
人家即使马上回信了，一个半月寄过来，
嗯，
早就过了那个信，
就过了那个劲儿了哈。
对，而且你都出国了，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你还要去回去跟朋友说，人家不知道什么想法，所以就是有一点愁苦愁闷，但是不知道向谁说，也不能跟父母说，父母连英文都不会，那他们不是要更，他们要担心的事情不是更多吗？
其实就是那个移民刚刚到这里来的一个新的环境，本来来的时候就需要很大的勇气，然后到了这边又需要很大的决心和能力来适应这个新环境，对吧？
对对对，而且我就看个人的性格不一样的话，有些人特别就是他们就比较大胆一点，他们有人生的那个一些态度比较积极一点，他们会主动去融进去这个新的生活，
嗯，
会去交新的朋友什么之类的。但有些人性格比较被动呢，或者是像我这样比较敏感的啊，一来发现自己英文那么糟糕，就更不愿意开口说话了。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这样的时间，
嗯，什么时候开始好了呢？
哦，这一直都没好。去大学，然后工作，慢慢
的好了哈。
对，慢慢就需要时间吧。有些人需要时间比较长一点。
嗯。
然后你可能刚开始那几年，你觉得你很想念中国啊。
嗯。
但过了几年，你再回去，你就发觉，哎，好像中国也已经变了。
跟你走的时候不一样了哈，
都不一样了。那好像就好像有一点，就强迫自己哦，我又来还是适应这边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吧。那个心态又开始有点改变。
对，真的是非常的难的一个过程。你慢慢的适应了这边，然后你后来选择的这个路，就是对就业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条路。就对移民来说，你是在公校里面做老师是吗？
对。
教什么呢？
我是教数学，中对6到8年级的数学。但我们学校就在唐人街，他的学生比较多，这种从中国出来的新移民的这样子，所以我教的大多数都是新移民的双语班，就是我教学当中我讲一部分中文一部分英文，是这样。
教学的时候就要讲双语的哈。
就双语班，对，因为这些孩子他们也需要，他们是刚来到一点英文基础都没有，是初中的学生，所以他们也让老师来帮助他们。
那在工作当中你觉得就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啊？
他是挺有挑战性的。
我觉得中学生不怎么好管啊，正好他们 有点叛逆，我看你很文静，那些中学生有的比你都高大了吗？
对。
有没有难管的呢？你怎么能镇住他们呢？
所以相对来讲，我教的还是这个中国移民的双语班，相对来讲中国的小孩子对老师啊什么他们一般的还是有一点他们这个尊重老师的，
比较尊重老师。
那有点就是比这边出生的孩子，那些其他族裔的孩子教那些已经是好很多好很多。
嗯，
而且父母也比较重视小孩的教育什么之类的，他们的成绩，你跟家长联系的话，他们家长基本上还是这个很愿意跟你配合。
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学习都是要做很多的那个题目嘛，好像是搞成那种就是说熟能生巧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边也是这样，因为这边小孩都不怎么肯做功课呀。
首先就是学校他的要求那些教育大纲什么不一样，不是小孩愿不愿。比如我布置一个作业，中国的家长还嫌少啊，作业不够之类，但你可能其他族裔的家长他们会已经投诉了，太多。
哦，对，让孩子没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因为要做那么多功课哈。这个家长这样说，那边家长那样说，在这些矛盾重重当中，你是怎么样处理的呢？
我就觉得还是有符合啊。大部分吧，大部分的这个小孩跟家长的要求吧，那些个别的，如果我可以跟他们私下沟通，如果你觉得这太容易了，或者你觉得太多，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这个程度可以调整，还是可以私下沟通。老师布置一个作业只能是符合大部分学生这个要求跟程度，是这样了。
我们今天就是绕了那么多，是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你的工作生活。那么对于以后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以后我想如果时间有啊，我可能这个时有时间可能都退休之后。
为什么？
当谈到退休，我感觉我和李喜丽突然拉了一根很长的绳子，将还算遥远的事情一下子拉近了。谁都想全心全意地做一件事，但是这对于忙碌的纽约人来说，这是一种奢望。我们说是会说的，等我忙完了这一阵子，一定要静下来做点什么事儿。但纽约这个城市却让你无法停下来，也许啊，这正是纽约这座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混杂多事，忙忙乱乱，许多事情啊，理不出个头绪来。但是日子却是一天天的翻篇，生活如激流，滚滚向前。李喜丽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了反映移民生活的多层次多方面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对话李喜利。与别的作家不同的是，李喜利在纽约公校工作，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写移民生活的。带着好奇心，我这样问他，
你的作品现在大部分都是写的这个移民方面的生活吗？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有一块儿没有人写移民生活，有人写很多，可是你是一个公校老师，老师怎么在学校里面教学，怎么跟这些学生们打交道，你有没有想过写就是美国的校园生活的呢？
以前我没有，就是以前我觉得，因为我一般写的还是散文多，散文的话我觉得如果我把如实的把我身边的学校教室的东西写出来的话，我觉得对有些学生是涉及到他们的这个隐私的地方，我觉得就我以前就没有写，但现在随着我自己的小孩大了，他们也进入学校去读书了，我就对这个美国整个这个教育系统，起码是纽约市，就从这个幼儿园开始了解起。那以前来讲，我还是对这个除了我教的年级，那我其他对整个教育系统还是不是那么熟悉的。那现在小孩也进学校了，我就特别是今年这个疫情，我因病也没上班，我真的是全职是留在家里，就是陪两个小孩上班，
陪他们，
对整个教育系统这个教学大纲什么之类的，他们的老师的要求，我是了解的更多一点，我是有打算要写。
那太好了，我觉得这一块比较让就是作家们走不进校门去了解真实的校园，而你呢在校园里面，你又是老师，同时也是母亲，也是在这边的新移民，所以我觉得你有非常好的地理的这个条件和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呢就是说你只需要好好的把握，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是一个空白。
我有打算，其实有。
哎呀，那我们太期待你的作品了。
接下来为您诵读李喜利的作品《门的另一边》。
散文《在门的另一边》，作者李喜利，朗读美金。偶尔路过唐人街、拉菲叶街，抬头惊见，原来是制衣厂寄局地的一幢幢楼宇已变身为公寓、办公室、旅馆、西餐厅、酒庄，或是正被丢空，等待着新的开发用途。还记得刚移民到纽约时，父母曾经在此地的衣厂打工，衣厂赶工忙不过来时，我在课余周末会来帮手。父母打工，换过多间衣厂，我也因此在拉菲叶街不同的衣厂进进出出过，颇为熟识。不想几年间人事变迁如此迅猛，旧日痕迹竟丝毫不存。走进物街的菜市场，转来转去也找不到光顾过的香熟海鲜店，仔细看才发觉海鲜店已关门大吉了，人去店空，面目全非。经济不景，客源减少，生意难做，加上店租上涨，唐人街不少店铺餐馆纷纷关门，甚至一些百年老店也难逃厄运，凄然引进历史，令人唏嘘不已。若你留心，不难发现唐人街的变化举目皆是。喜事大街，两幢高档的豪华公寓大楼拔地而起，预示了唐人街贵族化浪潮汹涌而来，势不可挡。一个多世纪以来，纽约唐人街一直是华人新移民在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个落脚点，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安全窝，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英文不好的新移民，也可以在唐人街的衣厂、餐馆轻易找到工作。男厨女医颇为顺当地开始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新生活。911恐怖袭击让比邻世贸的纽约唐人街连带遭受重大打击，
传统经济支柱制衣业首当其冲，一厂关闭，大量工人失业，制衣业一倒，与制衣业相辅相成的其他行业如餐饮业也遭受牵连，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倒一大片，而且一蹶不振，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从建华埠带来的贵族化又让唐人街房租加速飙升，唐人街再也不是新移民的安乐窝了，甚至已在唐人街居住多年的老华侨也因为无法负担越来越高的房租，或因为楼主的恶意破迁而无奈搬离唐人街。新移民不再落脚，老华侨迁出，使处于唐人街中心的一所初中短短几年间学生人数由1000多骤减到不足1000，生源减少，一些老师不得不离开工作了多年的学校另寻出路。不久之前，我在上班的地铁中遇上一同乡，他原本在一厂打工，50多岁的人也还能自食其力，颇为欣慰。一厂倒闭以后，他也只好无奈随大流，像其他制衣女工一样转入家庭护理的行列，参加护理培训班，要学英文用英文，对上了年纪完全没有英文底子的人来说何其艰难。同乡诉说到彷徨艰辛处，眼泛泪光，他边掏出护理培训课的笔记让我看，边自嘲是老牛上树，学的东西怎么也记不住。但是他抓紧时间向我请教一些英文词语和句子的正确读音，然后一字一句反复的认真诵读起来，他专心投入的神情让我感动。一位年迈老弱的妇人在早晨的地铁中抓紧时间温习笔记，谨记英文生词，这不正是华人移民逆境求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写照吗？拥有这样一种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困境不能跨过？当地铁驶出地底隧道要上地面时，早晨的阳光照进车厢，车厢内豁然开朗，我骤然感觉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环境不会自动改变来顺应人的意愿，但人可以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的变迁。面对困境，人有时会被强迫着发挥无限的潜能，不至于坐以待毙。学生人数减少的初中利用多出来的空间创建了一所校内高中，既保持了学生名额，又为老师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一举两得。已在学校服务了30多年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朗读了杰夫·莫斯的《在门的另一边》的这首诗，与大家共勉。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 I can be a different me, as smart and as brave and as funny or strong as a person could want to be. There's nothing too hard for me to do. There's no place I can't explore, because everything can happ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 I don't have to go alone. If you come too, we can sail tall ships and fly where the wind has flown. And wherever we go, it is almost sure we'll find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because everything can happ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
在门的另一边，我可以是一个不同的我，聪明、勇敢、有趣或强壮，像一个人尽可能想要成为的那样，没有事情我难以去做，没有领域我不能探索，因为一切都可能发生在门的另一边。在门的另一边，我不需独自前往，如果你也来，我们可以驾驶高船，随风而航。无论我们到达何处，几乎确信我们将会发现我们想要找寻的，因为一切都可能发生在门的另一边。经济衰退， 社区被迫转型无可否认，曼哈顿唐人街面临着一个不小的危机。面对危机和困境，人难免彷徨绝望，以为走到了死胡同。但推开胡同尽头紧闭的小门，门的另一边可能还有继续延伸的路，充满无限可能，有着美好风光。所以我们不必太悲观，困境有时隐藏着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出路。华人制衣业、餐饮业示威，可能引起新兴行业的诞生。唐人街贵族化，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和其他族裔的融入，从而改变唐人街一直暮气沉沉、固步自封的不良形象。曼哈顿唐人街被迫转型，华人择地而居，必定促进其他几个华人社区，如皇后区、法拉盛、布鲁克林八大道的进一步壮大发展和繁荣，这未尝不是好事。回想一个世纪之前，我们的华人祖先受排华法案所迫，在美洲大陆由西向东大迁徙，赤手空拳在纽约建立起唐人街，开始落地生根。百年间历经风雨，屹立不倒。到如今，只要我们华人秉持坚韧不拔、勇于开创的精神，团结一致，守望相助，一定能渡过难关，继续开创美好未来。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和作家李喜丽一起谈生活、谈写作。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李喜丽的作品。
小小说《妈妈的唠叨》，作者李喜丽，诵读宜修。出行的前一晚，周丽在收拾行装，想带的东西太多，他试了一次又一次，怎么也没办法全塞进行李箱。正心烦着，妈妈不停地过来提醒，千万别落下什么东西了。唠唠叨叨的，周丽听着心更烦了。行李箱要托运，一定要做个标记才稳当，让别人认错拿走就麻烦了。再讲，做个标记也方便自己好认。妈妈总是这样杞人忧天，担心过度。周丽把插在箱子旁边那个写有个人资料的标签拔出来给妈妈看，好让她放心。才两个指头宽的一张小纸片，很容易就丢了，不保险。妈妈拿过来一大块红布，叫他用马克笔写上姓名、地址、电话，寄到行李箱的提手上。行李箱是他为这次出远门特意新买的，赫赫有名的国际名牌，无端端系上一块红得耀眼、粗俗不堪的布条，像逃难似的，多老土碍眼呢。快写啊，等一会儿你又忘记了。哦，字写得大点儿。见他无动于衷，妈妈继续唠叨。 为了耳根清净，周丽既是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一切照办，心里却打定主意，明天一出门就把红布解下来扔掉。飞机晚点，到达目的地时比预定时间迟了一个多小时。挤在拥挤的人群中等候提取行李，周丽焦急万分。运送行李的履带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像负载过重，前进缓慢。好不容易等到自己的行李箱转到面前，周丽费力地把它提下来，细心一看，却发觉不是自己的，只好无奈地把行李箱又放回到履带上，再等，再找。连续认错了几个箱子，周丽越发的焦急烦躁。让周丽更气恼的是，旋转履带上堆满的行李箱，大多数看起来竟然与她的黑色箱子差不多。周丽后悔买了个流行的名牌行李箱，而没有选一个好认的、特别的。就在周丽心烦焦急之际，突然在一片黑色海洋中，一抹红色像火光一样跃入了她的眼帘。哇，那不是妈妈系上的红布标记吗？幸好一路上赶时间，才没来得及把它摘掉扔掉。那一刻，周丽不得不承认，老人家有时是唠唠叨叨让人心烦，但生活经验丰富的他们总是比年轻人想得周到。要不然怎么会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李喜丽的小小说。李喜丽是一位公校的老师，有两个孩子，在纽约生活工作，可以想象他会有多忙。当我问他在写作方面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呢？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是当做一个业余的爱好嘛，比如周末我的家人他们可能就是打麻将啊，就打发这个业余的时间，我就写写东西吧。那时候93年的时候，90年代又有像现在这么多娱乐，现在微信哇太多东西看了，是不是？那我就周末可能就写写文章，这样一开始就是这样。后来的话就写身边的一些发生一些小事嘛，觉得有趣的，是这样，跟以往的这个观念不一样的，就美国这边又完全另外一样的看法的，就觉得这个就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东西就会刺激着自己写出来。
生活当中自己有一点感悟，有一些感觉，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的记录是无心的，可是最后你一下子写出了那么多的文章，不太长但是也挺有分量的，就是这样一些文章，你有没有感觉到写时无心但最后的这个成果让你还是比较有分量的，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一开始是不觉得，反正我就个人爱好，个人的表达。但是后来我发觉我有一篇短小说是写这个新一代跟老一代跟新一代移民之间的那个观念不同跟矛盾的，然后我发到网上去搜资料的时候，竟然搜到国内有一个什么大学教授之类的，他就来分析我这篇文章，从中看出中国的移民可能在国外的生活，他们的新生代跟老一代移民之间有什么矛盾，然后来了解就是中国的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就有点惊讶了，哦，原来我写的东西还有一点这样的，让人家用来做这个研究的价值，这是我没想到的。
那些学者们其实很想知道这边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一些影视作品呢把这边介绍的，特别是纽约一直受到那个 北京人在纽约的那个电视剧的那个影响，好像就是变成了那样一种，可是纽约已经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包括移民也是这样变得，结构啊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了哈。在这么多的移民生活的小说也好，短文也好，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使命驱使感呢？还有就是内心里想要表达的，就是促使你时间一到你就一定要做这件事呢？还是说你可以放一放，反正你有空的时候就写，你是怎么样一种写作态度呢？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刚开始写的时候只是真的为自己兴趣，但随着写多了，就希望自己的写作当中有一点责任感。比如我现在移民的故事也是自我的这个反思吧，你就写作过程当中，比如我刚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是讲我的题目叫夹心山，就是这个 sandwich， 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1.5代的移民，上面可能又上有老，现在又下有小了，现在就是哎，可能这个老一代的观念跟新一代在美国这边出生的小孩的观念之间，就中自己就好像夹在中间一样，就有时候就一些矛盾没办法调和。对，可能也是通过写作来发现自己生活当中有一些没办法想得通的东西，可能来理顺一些自己的一些情绪。
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答案的事情，但你通过写作是不是来寻找答案，或者是整个这个写作就是一个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可能也没有答案，但总归会找到的，或者是把问题提出来。
我觉得写作人他们首先是有疑惑，他们有一个问题，未必有答案，但他们是想，对，是想通过写作来寻求一个答案。但一般写作人我觉得他们没有答案，就是认为没有答案有疑惑才去写。我觉得
这跟你的那个数学非常不一样，每个数学都有答案，对，而写作的或者我们所写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大家的重视。那么对于以后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以后我想如果时间有啊，我可能这个有时间可能都退休之后
为什么
都写就可能真的不多，真的不敢多，因为写作只能排在工作、照顾家庭、照顾小孩之后，还要加上身体的条件允不允许。以后有时间多了，我就比较想写，就是我的家乡是台山，东台山就是这个最老的侨乡，就是旧金山美国开始那个西部还没开发，就有这个发现金矿，就我们台山人就开始参与来，基本上也是说建设这个美国的有的，但是他们都被埋没了，好像没有他们的声音。因为有一些比如接连男人他们都出到美国来淘金啦，建铁路啦，在我们侨乡有一段历史，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家庭里边只是剩下女人在里面。这样我以后我可能会比较有时间有条件有精力，我可能会写更多这方面的。
因为你有这个就是天时地利的一个条件，了解家乡的这样一段历史，站在历史的这个大背景下，你又可能寻找到很多的就是线索和故事，可能就是比别的作家要去包括方言都听不懂的那样去了解历史，你有这个先决条件，这是非常棒的。然后你有这个计划是吗？
对，现在就先写一些小东西，真的把现在还能看作一个锻炼的过程而已，能够投入比较跟我们那个家乡侨乡的一些历史啊背景啊文化。
因为做那样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题目一样的，也要可能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做一些那个查史料啊，做调查呀，大背景的一些描写和烘托哈，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工程，并不是写一个故事那么简单。哎呀，非常非常好呀，我非常期待你的这个后面的一些写作。虽然你写的故事不长，但是每一个都像一个就是有人敲你的心门那种感觉。故事呢从这个跳到那个，好像 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仔细想想又有着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边生活久了就回不了家了吗？
我到现在我的心态就完全改变了，就我们现在就心就安起来了，家在这边。但回中国即使有些这个陌生，家乡那个地方也有变得陌生，但家乡怎么陌生，还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家乡还对我来讲还是最熟悉的，虽然有陌生感。所以就现在就不纠结这个，就回美国也是回，回中国也是回。
慢慢的就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上一辈一般都在这边，然后你也就渐渐的就是这边就是你的家了，那边就是一个遥远的家，一个家乡的感觉，对吧？
是啊，谁不是离家万里了呀，所有的移民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在哪里。中国的家那是自己成长的地方，但是与我们已经渐行渐远。美国的家要靠我们重新建立，也许还要经过更多的风雨。在离家越来越远的日子里，我们都在顽强的生活，我们的故事就在这些稀疏平常的日子里，带着我们过去生活的烙印，不断地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新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着。在这里要感谢李喜丽，记录了纽约移民的生活，讲述了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有一首歌你喜欢吗？如果你没赶上我搭的那班车，你应该知道我已经走了。你可以听见火车在100里外的汽笛声。上帝啊，我已经离家100里、200里、300里、400里，我已经离家500里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下期再见。You can hear